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今日是6月28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全球新冠病毒感染案例6月28号超越1000万宗，标志着这场大流行病进入新的阶段。过去7个月，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有将近50万人死亡。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路透社所做的这个最新的统计显示，全球疫情仍然非常严峻。同时，很多被疫情重创的国家正在放松封锁的措施，准许民众在特定情况下工作和进行社交活动。这种有限制的放松可能会持续一年或者更耐的时间，直到有了疫苗。一些国家就正在度经历新冠病毒感染攀升的困局，导致政府部分重启封锁措施。卫生专家说，这种做法可能会从未来几个月到明年之间反复出现。路透社根据政府报告分析，北美、拉丁美洲和欧洲的新冠病毒案例各自占了全球感染总数的 25%， 亚洲 11%， 中东就占 9%。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显示，截至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点半，全球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是499,124人，这个相当于每年死于流感的人数。美国目前有250多万人确诊，是全球最多。上个月新冠病毒扩散减缓，但最近几星期疫情扩大到偏远地区和之前没有被感染的地方。佛罗里达州和德州的感染病例攀升，使到这两个州宣布重新关闭酒吧，并且实施新的限令，以试图阻止病毒扩散。巴西是全球新冠病毒案例第二高的国家，有1,313,677人确诊感染，57,000人死亡。上个星期，巴西和印度的新增病例是占全球每日新增病例的1/3以上。6月19号当日，巴西创下了54,700个新增病例的纪录。目前这两个国家每日暴增10,000个案例，为两国的资源是带来很大的压力。一些研究人员说，到今年10月，拉丁美洲的死亡人数可能上升到38万人以上。来自美国、俄罗斯和一些新冠疫情还没有好转的国家的旅客，很可能被禁止在7月1号欧盟重新开放边境的时候进入欧盟国家。有关当局正在调查星期六夜间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发生的一宗的致命枪击案。一些示威者较早时候在那里聚集，抗议布雷纳泰勒的死亡。路易斯维尔市警方发表声明，话有报告话星期六晚上九点，杰弗逊广场公园有人开枪，随后有人打电话给杰弗逊县的警署，话正在对一个男子进行抢救，这个男子随后当场死亡。没几久之后，警方得知一个枪击受害者在医院，伤情不致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一个男子向公园内开枪，很多人纷纷是走避。视频随后显示至少一个男子倒在地上，流了很多血。警方发表声明说，警察对公园实行了清场，并且是正在努力尽可能地收集线索，以确认是谁参与了这个事件。目前还没有任何有关逮捕或者是嫌疑人以及受害者的身份和年龄的消息。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说，来自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波音公司的飞行员和测试机组人员，计划星期一开始对波音737 MAX 喷气机进行认证试验，试验预计将会持续至少3日。这次试飞对面临最严峻的公司危机的波音公司来讲至关重要。这个危机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而雪上加霜，疫情到流行导致航空旅行大大减少，是喷气的客机需求大减。销售情况好好的波音737 MAX 喷气机2009年3月被停飞，在此之前埃塞俄比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航空公司的这款客机失事，造成346人死亡，导致几百宗的诉讼。国会和司法部调查使得波音公司失去了一项重要的现金收入来源。试飞的飞行路线主要是在华盛顿上空，试飞人员将有步骤地按照计划应对各种空中的情况，包括急转弯，然后逐步测试更加极端的飞行。 港版国安法快将通过实施的阴霾之下，香港本土派不满传统泛民主派的多年积怨，在6月27号晚上举行的首场立法会民主派候选人的初选机制地区论坛当中爆发。多位标榜将抗争意志带入议会的本土派参选人指责传统的泛民主派议员过去未有尽力抗争。民主派立法会初选候选人如果在7月11号和12号举行的初选当中胜出，就能够代表民主派出选，在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当中角逐该区的议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夹在美中两国博弈之间的欧盟能否避免选边站。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会议员和专家在国会上激辩是否应该要褫夺主权豁免而就新冠损失向中共索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是今次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疫当中受创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国会内多名共和党议员试图为修改主权豁免法律，为美国人向中国政府提出诉讼和求偿，扫除法律障碍。不过一名法律专家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就对国会议员说，如果削弱主权豁免原则的话，美国的损失只会更大。而另一名重量级的共和党参议员当场对这名专家提出了激烈的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的采访报道。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参议员在6月23日的一场探讨美国国会是否应该修改外国主权豁免法的听证会上一再强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已经是21世纪以来第三个源于中国的传染病。格雷厄姆表示，有鉴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行为，他们应该考虑是否需要新工具来解决老问题。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美国爆发之后，多次对中国严声指责，格雷厄姆不只是一次公开要求中国尽速地关闭所有运营当中的湿货市场。湿货市场为一种西方的术语，指出售和现场宰杀家禽、家畜以及是海鲜甚至是野生动物、稀有动物的市场。这一类的市场充满了血液、粪尿以及是脏水，时常是引发有关卫生安全的疑虑。格雷厄姆表示，这些湿货市场正正是培育传染病的温床。格雷厄姆说，整个世界感觉就好像是被中国玩弄一样，全世界都需要向中国共产党是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这个就是一切可以休矣。他表示，他想不到被允许美国人或者是美国团体起诉罪魁祸首中国政府，令到他们对美国家庭、经济以及国家精神损害进行赔偿更有力的想法。在美国目前有超过12万人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原因死亡，疫情导致美国4000多万人失业，对美国甚至是全球经济所构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格雷厄姆参议员表示，这一切仿佛就是一场噩梦。他还说，美国过去曾经使用过外国主权豁免法，亦都曾经在过去对有关的内容进行修改，以追究那些伤害美国人并且对美国生活方式构成威胁的人的责任。1976年制定的外国主权豁免法涉及对外国政府责任的评估，以及是否可以在美国法院对外国政府提起诉讼等问题，这个是世界上最早的专门关于外国国家豁免的国内立法。这项的法律堵塞住了是美国公民起诉外国政府的道路。目前美国一共有两个州正式在当地法庭向中国政府提出司法诉讼，包括密苏里州以及密西西比州。今年四月，密苏里州成为了第一个就新冠病毒疫情起诉中国政府的州。密苏里州司法部长斯密特在提出诉讼的时候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压制信息、逮捕举报人并且否认病毒的传染性，导致密苏里州人民死亡以及失业。 密西西比州亦都隨後跟進。共和黨籍的州司法部長是費奇，亦都對中國政府提出訴訟，成為了第二個代表當地居民向中國提出訴訟以及賠償的州。而此外，佛羅里達州、加利福尼亞州、內華達州、賓夕法尼亞州以及德克薩斯州亦都對中國提起至少五項的集體訴訟。為了掃除法律道路的障礙，使到這些法律訴訟得以進入美國法庭審理階段，來自密蘇里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霍利在今年4月推出為新冠病毒受害者追求正義法，提議剝奪中國政府的主權豁免。除此之外，時常在中國問題上辯持強硬立場的阿肯色州聯邦參議員科頓和眾議院的德薩斯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克倫肖四月中旬亦都推出了法律，允許美國人向美國聯邦法院係起訴中國政府，並且要求北京對他哋響疫情當中承受的損失或者係死亡提供賠償。不過，加州大學哈廷斯法學院國際法教授海特納在星期二的聽證會上多次對希望通過修改外國主權豁免法的共和黨議員直言，修法並不會為美國帶來實質的好處。他主張美國可以採取強而有力的外交手段，但不應該是削弱主權豁免原則。他表示，外國豁免原則並無法是免除任何國家為他們錯誤行為所應負的法律責任，這個是需要強調的一個重點。他還說，豁免原則亦都無法阻止美國因其他國家違反相互義務而令到他承擔嚴重後果，他亦都不會強求，更加不要說話會認可，而密西西比州的司法部長所提到的外交盲點。海特納表示，一旦美國為在美國國內起訴中國並且向中國求償而修改外國主權豁免法，美國的損失將會大於獲益。他繼續說，外國主權豁免法所防止的是在其他國家法庭針對另一個國家的非自愿訴訟，相反他們是可以通過外交手段，包括強制性的外交措施以及具有雙方同意的管轄權的國家法庭來解決爭端。由於美國全球的觸擊無人能比，如果削弱豁免原則，美國的損失是最大。海特納教授還指出，美國亦都很有可能有朝一日將會面臨其他國家採取同樣的處置手段。不過，共和黨議員當然詳細質疑。加尼厄姆參議員向海特納提問，海特納女士，請問你支持徵收大流行病關稅的做法？而海特納的回答就說，參議員他不是經濟學家，不過他在書面證詞當中亦都引述了一份報告，他是相信是美國經濟研究所公布的報告，裡面以令人信服的細節說明為何徵收大流行病關稅是一個差的想法。加尼厄姆還追問說，好，你不支持關稅，這樣 你支持制裁中國嗎？而他就表示，他認為某些恰當情況。加尼厄姆隨即打斷海特納的追問，你告訴他知你會怎樣做？行政部門在國際經濟權力法當中有能力，事實上亦都曾經使用過這樣的能力去施加制裁，包括州一級。海特納再度是被打斷，國會議員問，這樣國會呢，他們應該是要怎樣做？他說，國會可以提供總統進一步的指導，告訴他們知希望實施哪一種類型的制裁，就好像最近剛剛通過的維吾爾人權法案。加尼厄姆繼續追問，這樣有見過任何對中國施加制裁之後中國改變他們行為的例子？海特納表示，自己並非是中國問題專家，但是聲稱在經濟間諜活動方面似乎曾經有正面的進展，雖然目前情勢可能又出現倒退的跡象。加尼厄姆說，他將海特納的回答視為是沒有明確例子顯示制裁能夠有效改變中國的行為。加尼厄姆說，當然是沒有，美國現時所做的任何事情都無法改變中國的行為，這個就是為何我們要召開這一場的聽證會。2016年美國國會曾經修改外國主權豁免法，允許911恐怖襲擊的事件當中的受難者向沙特阿拉伯提出法律訴訟，這項的修法的舉動被當時總統奧巴馬否決。 不過國會又成功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數的表決結果，否決了時任奧巴馬總統的否決。根據外國主權豁免法，如果要在美國法庭起訴外國政府，有關的罪行必須要涉及到犯下恐怖主義的行為，在美國造成人身傷亡，通過商業活動損害美國以及它的公民，或者是非法扣押美國或者美國公民的財產。目前仍然不清楚國會兩黨議員是否能夠達成共識，對外國主權豁免法進行修改。但是格雷厄姆在星期二的聽證會上就表示，他是希望盡快召開會議，就有關的修正案進行討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疫苗研发缺乏国际合作，专家说美中两国都有责任去合作。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华为在西方不断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在俄罗斯的业务呢竟然蒸蒸日上。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夹在美中两国博弈之间的欧盟能否避免选边站。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欧盟领袖星期一在同中国领导人举行的视频高峰会议上，强而有力地表达了欧盟在人权和虚假信息宣传等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对北京计划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的反对，并且呼吁中国履行开放他们经济的承诺，为完成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作出更多的努力。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正在作战和中国进行经济脱欧的时候，欧盟需要重新思考他们同中国的经济接触政策，要更加现实和全面地看待中国对欧洲构成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欧盟安全研究所亚洲问题高级研究员艾克曼星期二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部分的主办的一个视频研讨会上面，对中欧领导人峰会作出了一个的评估。他说看上来这次的峰会不是那么成功。星期一在同中国总理李克强以及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视频会议上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人权、贸易分歧、网络袭击以及是中国对香港的高压做法表达了比以往更为强硬的立场，但是欧盟是未有从中方那里获得任何的保证，不理书面还是口头上的。事实上双方在峰会之后没有发表联合声明，甚至是未有是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冯德莱恩在未有中方官员参加的发布会上面表示，欧盟和中国的关系是他们所拥有的既最具战略重要性又最具挑战性的关系之一。在对中国领导人提出双方合作的领域之前，他一一谈到了中国是没有履行承诺的领域，包括市场的准入、双边投资的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以及是减排目标，更加不要讲双方在港版国安法、新疆和西藏的问题、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虚假信息宣传问题上面存在着的不可协调的分歧。他还指责中国对欧洲国家的电脑系统及医院网络发起袭击，对这种的行为是不可容忍。他还向中方提出了住在向香港的欧洲公司受到北京的政治压力，并且提出了正在是中国接受审判的两位加拿大公民的案例。艾克曼说他从来未有看到欧盟方面在人权问题上发表如此强而有力的声明，包括在香港问题上。冯德莱恩在发布会上表示，他和米歇尔在同中国领导人的对话当中非常明确地表示，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不单止违反了基本法，亦都违背了中国的国际承诺。 可能會嚴重損害一國兩制和香港的高度自治，並且警告說北京堅持這樣做將會是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後果。不過他們並未有提到歐盟可能會或者採取其他可能威脅北京的懲罰性措施的問題上面沒有任何的一致看法。雖然歐盟領導人提出了香港和人權等雙方存在著嚴重分歧的問題，但是這次對話的一個重點是雙方之間的經貿關係。歐洲領導人希望這次的會議能夠推動雙邊的經貿關係實現公平互惠，並且為着手解決一些棘手的政治議題打下了一些棘手的政治議題打下了一些基礎。歐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歐盟亦都將中國視為是經濟的競爭者。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在會後的記者會上面提到了雙方在經貿領域存在著的諸多問題，他說需要在很多的領域取得進展以重新平衡這種的關係，而且他們是明確地表示這個是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他提到的一系列有待解決的具體問題是包括市場准入、補貼、監管方面的問題、政府採購、強迫性的技術轉移以及是世界貿易組織改革等等。馮德萊恩在記者會上面說歐盟仍然是希望在今年年底完成投資協定的談判，但是這個目標能否實現仍然是一個問號。他說他們是在貿易以及是投資關係仍然是不平衡，使到是需要落實這些承諾，為了完成投資協定的談判中國方面亦都需要有更大的雄心。分析人士認為由於歐洲人日益意識到中國在經貿以及是基於規則的多邊秩序上面對歐洲構成的系統性挑戰，他們正在從以往對中國懷有的天真轉向更加現實。他還表示這種在政策上面側重於優先考慮經貿問題並且試圖在這些問題上面取得進展，讓其他人對一些問題作出決定或者是要在他更具爭議的問題上面採取非常謹慎的態度的做法可能即將結束，而在昨日的峰會是證實了這一點。有27個成員國的歐盟原定在德國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舉行峰會，但是由於新冠疫情的原因這次的峰會已經是被取消。歐盟安全研究所的艾克曼說他的印象是在設計和塑造一個現實而且是著眼於效率的中國戰略方面，歐洲確實是處於一個過渡時期。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歐洲問題專家布拉特伯格認為在對中歐關係不能可能是好像原來的希望這樣向前發展的時候，歐盟是需要改變現有的對華戰略。他表示在這種情況下他是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即是歐洲是否需要重新考慮這種試圖在經貿問題上面與北京進行接觸而讓其他國家決定其他問題的做法。他不認為這個是一個切實可行的戰略，他確實認為歐洲有必要對中國進行更加系統地思考，以更全面的方式來應對中國。對於正在同中國進行大國博弈的美國來講，他的歐洲盟友應該是做些什麼來的選擇是顯然易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6月19日在哥本哈根民主峰會上面對歐洲是發出了一個的呼籲，他說大家是必須要擲去經濟關係上的金色眼罩，看到中國挑戰並且不單止是出現在門口，他還出現在每一個的首都，出現在每一個社區，每一個的省。他說你知道在歐洲人是害怕美國想要你們在他們和中國之間作出選擇，可以在情況根本不是這樣，是中國共產黨強迫作出選擇，這個不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選擇，這個是自由和暴政之間的選擇。蓬佩奧還明確地說他不相信有一個獨特的歐式以及是美式的方法來面對這些選擇，沒有任何辦法可以用這些替代選項來首選兩端而不必是拋棄他們的本質。依賴威權主義者的民主配不上民主之名。在歐盟領導人和中國舉行視頻峰會之前，歐盟外長蓬佩奧6月15日舉行了視頻會議，中國和他日益的咄咄逼人是雙方討論的重要話題。隨著大西洋兩岸關係的裂痕擴大以及華盛頓和北京關係的急劇惡化，歐洲正在尋求確立自己的對華政策。分析人士認為歐盟不太可能仿效美國對中國採取的敵對做法。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布兰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欧盟对中国的这种做法只是批评而已，并未是拿出实际的行动。他举出了香港的例子，同时亦都是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的布兰兹说，美国推动香港的问题，但结果是欧盟基本上拒绝对中国采取有意义的制裁。他基本上只是表达了担忧，但是未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因此中国可能会认为，虽然可能会有外交的批评，而且美国可能会施加一些的惩罚，但是总体上的损害是可以承受。欧盟安全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艾克曼认为，虽然欧盟和美国对中国有着同样的看法，但是欧美在贸易上存在着的分歧，以及是特朗普总统在一些问题上的单方面做法，使到欧美协调对华战略是变得困难。他还说，在很多方面作出的分析的共同，但是处理的方式到目前为止不一样，要想对待方式是趋同，这个是需要华盛顿某一个人不好好像目前这样看不起欧盟的抉择者，需要一个开始同欧盟协调贸易等问题的人。欧盟负责外交政策的最高官员博雷已承认，美中之间日益加深的相互敌对成为了全球政治主轴的背景之下，欧洲在两者之间选边站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他在6月19号发表的一篇博客文章当中表示，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对他们欧洲来讲仍然是十分之重要，他们共同的价值观构成了这种关系的基石，但他亦都面临着压力和紧张。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他们并不总是同意的单边决定，让他看来无论明年一月哪一个是入主白宫，美中关系都将会走上了一条全球竞争的道路，这种对抗将会构成未来的世界秩序，这个就是欧盟必须为自己定位的背景。他还说，这个要从战略上坚持以及是捍卫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大家是必须要以欧盟想要以及是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外界的期望或者压力作为指引。博雷尔的这个讲法被普遍认为欧洲已经决定在中美对峙当中不企在任何的一方。他之前亦都表示过，欧盟应该是避免被美中任何一方当作为被利用的工具。他给予欧洲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走自己的道路，即是所谓法兰先立杜拉的主义。法兰先立杜拉是美国20世纪最受欢迎以及最具影响力的音乐艺术家之一。我的方式就是他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博雷尔说，跟随着法兰先立杜拉，他们欧洲人不得不按照我的方式做事，这个是包括保持多边体系作为合作的空间，即使是更大的国家越来越将它当作为是战场，在他看上来等待风暴过去也都不是一个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大型电信企业华为在西方国家不断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在俄罗斯的业务就竟然蒸蒸日上。随着国际形势和美中关系的变化，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加强在高科技领域上合作。但亦有分析认为，中国公司在俄罗斯未必一定能够一帆风顺，俄罗斯亦会要求在中国获得对等的待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电信日报五月报道，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在俄罗斯手机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达到破纪录的水平。今年第一季度，华为加上它的旗下的荣耀品牌，这两个牌子的手机在俄罗斯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达到 40%。 报道引述美国市场研究公司国际数据的报告说，虽然遭遇了卢布大幅贬值和疫情的冲击，华为在俄罗斯的表现仍然是刮目相看。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华为在俄罗斯手机市场的销量就已经超过三星，排名第一。中国另外一家手机品牌小米亦都超过了苹果，排名第三。在邻近红墙，最为繁华的莫斯科心脏地带特维尔大街上面，过去还是西方知名品牌店一统天下，看不到一家中国品牌的商店，但是目前华为和小米都已经在那个地方开设了自己的品牌店。华为在俄罗斯市场获利丰厚，盈利每年都在增长。华为的一份新闻简报说，单单在2018年，华为在俄罗斯市场的收入就增长了12%。 華為官網俄文版話，呢家中國電信巨頭喺1997年進入俄羅斯，俄羅斯成為華為第一家海外市場，如今更係最重要嘅海外市場之一。喺莫斯科、聖彼得堡南部嘅克拉斯諾達爾、伏爾加河流域嘅夏洛夫哥羅德、中部嘅葉卡捷林堡以及遠東嘅弗拉迪沃斯托克，就係海參崴，華為都設有辦公室。華為更是在莫斯科設有研發中心，在有俄羅斯科學城之稱的新西伯利亞設有科技支持中心，在中部的烏法設有網絡管理中心。華為已經同兩大俄羅斯移動通訊服務巨頭達成一致，將共同在俄羅斯市場開發推廣 5G 技術，同時同俄羅斯合作從事人工智能的研究。華為三月份同俄羅斯的儲蓄銀行達成一致，共同在俄羅斯推廣雲服務。華為將放棄在俄羅斯推動自己的雲系統，轉而利用儲蓄銀行的雲系統，而這套系統的管理運營都將會由俄羅斯負責。華為僅是提供設備和軟件，並可分享儲蓄銀行龐大的客戶資源，同國有儲蓄銀行聯手，被認為可為華為在俄羅斯提供一個重要的保護傘。儲蓄銀行是俄羅斯銀行業的龍頭老大，在蘇聯時代就佔據絕對壟斷的地位，在過去的幾乎每一位俄羅斯人，到如今很多俄羅斯平民百姓和工商企業都離不開儲蓄銀行的服務。儲蓄銀行的老闆格列夫是普京的密友親信，二十多年前普京掌權執政的時候，格列夫曾經撰寫經濟發展的規劃，扮演普京手下經濟設計師的角色，因此深受普京的信任。格列夫曾經常年擔任經濟部部長的職務，多年前出任儲蓄銀行行長。英國《金融時報》幾日之前發表的俄羅斯中國問題學者加布耶夫的文章說，如果華為能夠掌握日益增長的俄羅斯市場的 5G 業務，這些將會更有利這家中國公司爭奪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因為如果連俄羅斯都認為華為不會帶來危險，對此巴西和南非這樣的國家未來也都可能會仿效和華為的合作。文章認為，在俄羅斯市場有四個因素對華為有利，除了和儲蓄銀行以及普京親信元首之外，有中國國家支持的華為推銷設備的時候，和西方公司相比擁有價格的優勢。此外，使用華為的設備和服務是否安全呢？這個問題也同樣擺在俄羅斯面前。文章說，如果同樣都被美國或者中國竊聽的話，俄羅斯只好在兩個邪惡之中選擇輕一點的。由於美國制裁俄羅斯，俄羅斯自然會選擇華為。文章又認為，公關做得不錯是華為能夠在俄羅斯能夠得手的另外一個因素。華為在俄羅斯設立研發中心，更多僱用當地俄羅斯的僱員被人留低，避免俄羅斯人才外流，推動當地科技創新的印象。文章最後警告說，西方制裁俄羅斯只能夠推動俄羅斯和中國更加緊密，並且能夠幫助北京建立由中國所主導的科技秩序。除了華為之外，中國的電商巨頭阿里巴巴、中興等亦都同樣在俄羅斯越來越活躍。同時，中國和俄羅斯在科技領域的合作，雙方所簽訂的科研合作、俄羅斯出口到中國的科技服務等等都在增加。俄羅斯需要資金，中國就感興趣俄羅斯的人才和某一些科技的優勢，美中關係變化加速了雙方合作的這個趨勢。俄羅斯官方智庫國際事務委員會五月份發表的一份報告說，2018年是俄中科技合作的轉折點，美中科技對抗加劇，推動中國更面向俄羅斯，這個過程也正好趕上了俄羅斯外交政策轉向東方。報告又說，中國和莫斯科郊外的斯科爾科沃科技園、莫斯科大學等都加強了合作的關係，中國尤其感興趣俄羅斯的航天、航空、製藥等的領域。但是報告亦都警告，在和俄羅斯的科技合作過程之中，中國的戰略和手段非常明確，中國未來還可能會收購俄羅斯科技企業，甚至邀請俄羅斯科技人才去中國，而且俄中科技合作更特別受到美中關係變化的影響，俄羅斯對此應該有一套的戰略，不應該單純只是為中國提供科技。 時事評論人士尼科里斯基認為，中國的電信和電商等巨頭不可能在俄羅斯總是一帆風順，經驗表明在中國公司大把賺錢的同時，俄羅斯亦會提出自己的要求，要令到俄羅斯的商業企業在中國亦都享受類似的待遇。尼科里斯基說，普京和周圍權貴目前都面向中國，因為他們別無選擇，那些中國公司在俄羅斯亦都感覺良好，他們暫時還未有遇到麻煩和問題。正如普京所說，這些中國公司的活動都不應當遇到阻礙，他們目前亦都沒有遇到阻礙，但是看一下俄羅斯企業在中國的遭遇，就會聽到很多的不滿。尼科里斯基說，俄羅斯電影業想打入中國市場，但是中國對電影審查每年打入中國市場的俄羅斯電影屈指可數。他說俄羅斯幾年前曾經審查過中國電腦巨頭聯想，後來就不了了之。評論人士說，中國孔子學院在俄羅斯的活動已經開始收斂，因為俄羅斯提出對等要求，在中國的俄羅斯文化中心亦都應該有更多的活動。以上是美國之音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较早前宣布，中国的科学家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预计将会由一个专门生产冠状病毒疫苗的工厂为中国未来的疫苗供应作准备。有关专家说，疫苗研发竞争已经成为了美中两国地缘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他们并且呼吁华盛顿和北京要加强疫苗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研究所日前宣布，研究人员已经在2020年6月20号开始对他们自主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灵活疫苗进行第二阶段的人体试验，以进一步评估该疫苗的有效性以及安全性。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医学科学家的研究发明在目前全球疫情依然嚴峻複雜的形勢之下，為全球抗疫再次注入了強心劑。之前北京在6月11日前後出現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抬頭，此後確診人數持續增加。據北京市衛健委的公佈數字，6月22日單日再新增是13宗是確診病例，累計確診數是至到是249人。在美國，由於所有的州都已經進入了不同階段的經濟重啟活動，再加上因為抗議警察暴力全美爆發的連續大規模人群聚集，以及是各地競選活動的因素，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仍然未有得到控制。目前的美國確診病例數字至少是231萬人，新冠病毒死亡人數已經超過12萬。美國醫學專家普遍認為，在應對新冠病毒的幾種預防以及治療方案當中，疫苗是首選以及當務之急。在未有用疫苗問世之前，恐怕是無法恢復以往的正常生活。不過，美國一些的州長和醫學專家在這個問題上面是有分歧。一些人認為，有效安全的疫苗是重啟一切經濟社會活動的關鍵，另一些人則是認為，有沒有疫苗都必須要重啟經濟活動。目前全球大約有十多種正在研發的疫苗是處於人類試驗的不同階段。世界衛生組織警告說，冠狀病毒大流行正在是加速，世界正在是處於新的危險階段。不過目前尚未有任何一項疫苗的試驗通過大規模後期階段的三期臨床試驗，而三期臨床試驗是獲得藥物監督部門是審批上市的必要步驟。目前已經進入了人體試驗階段的候選疫苗當中，絕大部分是由美國和中國的科學家以及疫苗公司開發。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在臨床評估的第二階段當中，至少有八種的候選疫苗正在取得進展。美國首席傳染病防治專家弗契醫生6月23日在美國國會作證的時候，對疫苗開發是持謹慎樂觀的態度，認為人類將會研發出應對新冠病毒的疫苗。分析人士說，新冠疫苗研發已經成為美中兩國地緣政治爭鬥的一部分，對北京而言，能夠首先讓民眾接種上疫苗，如同中國媒體所言，是中國成為全球技術領先者形象的一劑強心針。 對美國行政當局而言，美國民眾如果能夠率先接種疫苗，將會有助於特朗普總統的連任競選。鑑於這個大流行已經捲入了籠罩在美中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當中，無論是哪一個率先研製出來安全有效的疫苗，可能會給予這一場疫苗開發競賽的贏家帶來某些的利益。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全球衛生專家菲特勒就表示，醫學專家都話，呢一場史無前例嘅新冠疫情之下，美中兩個全球最大嘅經濟體有責任加強合作，努力早日研發出有效、安全嘅新冠病毒疫苗，造福全世界人類。阿達利亞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衛生安全中心的高級學者，他說美中兩國科學家應該加強合作，這些領域包括研究和了解病毒流行病學、病源起源以及是疫苗研發技術。流行病專家喬治城大學醫學中心教授劉成龍表示，美中兩國都仍然在努力抗擊新冠疫情，值得相互學習以及是合作的領域涉及到疫情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防疫措施的採用、治療藥物的開發、疫苗研究、資金投入等等，所有這些都是跟經濟重啟以及人民生命是息息相關。华盛顿智库的中国研究专家说，目前全球有很多公司各自自主研发新冠疫苗，但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到目前为止缺乏国际合作的问题非常之差，而且涉及到很多不同的方面。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在一次研讨会上面回答记者问题时候就表示，他不太关心是哪一家公司发明这种疫苗，但是他们是需要良好的合作，特别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够非常迅速地生产出这种疫苗，并且在全球分发使用，否则如果某个国家试图垄断或者将疫苗政治化，他们认为情况可能会变得相当之丑陋。鉴于目前美中两国关系受疫情、贸易战、香港立法以及是美国总统大选等因素影响，美国和中国的双边关系跌落到40年以来的最低谷，华盛顿和北京几乎失去了外交以及战略的互信。外交关系协会公共卫生专家菲德勒是对德国媒体表示，他毫不怀疑中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一直在试图从美国的研究机构偷取有关大流行相关活动的信息，其中就包括疫苗的开发。不过菲特勒补充说，如果说美国政府亦都在对中国的相关研究进行网络情报搜集活动，他亦都不会感到惊奇。坊间是曾经有揣测，北京之所以不愿意将中国真实的疫情数字，特别是疫情最初的详细信息透露给美方，但是担心美国会在疫苗以及是药物开发方面占上风。不过在疫情的初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赞扬习近平对疫情所采取的措施，并且称赞北京的信息透明度。美国知名的智库兰德公司日前发布的美国知名的智库兰德公司日前发布一份分析报告说，中国的新冠状病毒病例的数目可能要比中国政府2020年1月报告的高出37倍。鉴于兰德这份报告的主要依据是对商业航行旅行在2019年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所作出的研究，美国医学专家对这份报告的实用价值看法不一。乔治城大学流行病专家刘成龙认为，由于这份报告的多位作者背景是军事情报分析师，而不是医学和流行病专家，报告更加似是一份情报分析。刘成龙说，兰德公司这份的报告严格上来说不能够算是科学研究，采用的数据是很粗略，估算方法依赖不正确的假设，所以这份报告没有任何参考的价值。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德利亚医生则是表示，虽然新冠病毒很可能在公众注意到它之前就已经在中国境外传播，法国在去年的圣诞节前后，意大利在去年的12月初都检测到新冠病毒，但是很显然大家是并未有全面了解疫情在中国蔓延的情况。他说，因此他是认为兰德公司的分析报告仍然是有用，有助于他们理解这次疫情初期是如何发生，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获得完全的信息透明是非常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增加，地区安全环境就变得越来越复杂。 隨住民進黨的蔡英文總統步入第二個任期，北京亦正在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壓力。中國的軍機進入了台灣空域的次數亦頻繁，台海周邊情勢亦越來越令人警戒。有關專家說，這個是習近平在度向逐漸遠離中國統一軌道的台灣人民說武統仍然是他的選項之一。專家又認為，台灣可以說是習近平的成績單上還未完成的部分。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台灣軍方6月22日星期日完成第一架自制高等教練機勇鷹首飛任務，這個是自1989年台灣第一架自制經國號首飛後，台灣再次有自制的新戰機，實現台灣總統蔡英文上任後宣示的國防自主政策的一部分目標。而這個第五代戰機首飛之際，亦正是中國解放軍正在持續加大對台灣施壓的時候。從6月9日到22日，包括殲8、殲10、運8等各型軍機已八度進入台灣西南空域。6月22日這一次還有轟6，首度加入這些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的戰機群。台灣總統蔡英文6月23日星期二在一個軍事將領授戒儀式中提醒軍事人員，雖然疫情尚未結束，但解放軍對台灣周邊海空領域騷擾亦依然持續不斷，軍方必須時刻保持警惕，確保國家安全。中國在地區和周邊活動不斷增加，其軍事意圖引起各方高度警戒。前美國白宮官員說，這個是北京在各種對其政權不利因素下做出的反應。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項目研究員何瑞恩說，北京加大對台灣軍事壓力不能夠以孤立行動來視之，它應該被視為是一個更中國在地區廣泛行為形態的一部分。從印度邊境、南中國海到香港等，在中國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經濟支柱減弱時，它正在加強其公共安全和公共衛生的支柱，以及民族主義的支柱。曾任奧巴馬政府白宮國安會中國、台灣以及蒙古事務主任何瑞恩上個星期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一場線上討論會上指出，雖然中國經濟放緩，美中關係一路下滑，但習近平都可以用新冠疫情、全世界經濟疲弱以及特朗普個人的行事作風來交代，因此他和中國共產黨目前並沒有統治上的危機。不過這個並不表示習近平就可以高枕無憂。何瑞恩說，他認為習主席有弱點的地方，如果中國內部有對手想要攻擊他的政績，那或者會是台灣。台灣是他成績單上未完成的部分，他已經在香港和其他議題上採取行動，但是正如這個討論所揭露的，台灣的走勢並不是共產黨想要看到的方向。台灣願景基金會執行長賴宜中認為，解放軍對台灣加強軍事施壓是因為從蔡英文贏得連任到國民黨最近的改革計劃在兩岸政策上強調民主人權等原則，台灣內部的發展都不是北京想要看到的趨勢。在美中脫歐的講法越來越普遍的背景下，北京的估算或者認為只是剩下一張軍事牌可以打，因此在對台政策的各種選項中增加軍事施壓的份量。賴宜中說，台灣亦都注意到北京的軍事施壓並非只針對台灣而已，同樣的軍事活動亦都在日本、南中國海，還有最近與印度的邊境爭議都有。因此中國對其周邊地區真正的意圖是什麼，還需要外界做進一步的理解。華盛頓智庫史丁生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孫允華，過去中國總是認為統一的問題時間是站在他那一邊，但隨著美中關係和兩岸關係惡化，美台關係增強，與台灣內部的政治發展都對他不利，北京亦都開始對時間是否站在他那一邊產生疑慮。這個就是為什麼進入蔡英文第二任，中國會選擇加大對台軍事施壓的選項。不過孫允華，雖然兩岸關係不佳，但還是有一個正面發展，那個就是雖然一些人猜測蔡英文連任後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ECFA 可能會在9月終止， 不過而家並未有人提呢件事。呢個或者係因為北京當局認為經濟往來能夠為台灣人民帶嚟利益，拉近兩岸之間嘅距離。如果中國拋離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咁樣佢哋想要追求嘅議程將係得到嘅支持會更少，籌碼亦都越少。對於即將來臨嘅美國大選，曾經喺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工作嘅何瑞恩表示，美國喺台灣有恆久嘅利益。呢個就係點解數十年嚟美國對台灣政策持續不變。美國嘅利益在於見到台灣有活躍嘅民主，對自己嘅安全有信心，在世界舞台上有尊嚴受尊重，經濟前途亦都能夠掌控在自己的手中，這些都是美國對台政策尋求推進的方向。由於台灣的成功可以支持美國在亞洲的戰略，所以雖然美國與台灣沒有同盟關係，但長期以來台灣的安全卻對美國在全球安全承諾的可信度有實質影響。如果美國在台灣面對中國恐嚇時對台灣的支持有所動搖，何瑞恩說他認為那個將會對美國與日本及全球盟友的關係帶來衝擊，所以那個亦都是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未來美國對台政策的基礎。亦都因為這個原因，何瑞恩說如果特朗普總統連任，他預期美國對台政策將廣泛與過去幾年來的政策一致，在安全和外交方面比台灣更強力的支持。對於與台灣高層官員的公開交往互動亦都越來越自在，亦越來越願意公開在美國在台灣周邊的軍事活動。可惜的是，特朗普政府在這些方面對台灣的支持卻沒有擴大到經濟領域，雙方自2016年之後就沒有再舉行過貿易投資框架協議的會談，亦都沒有關於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協商。如果拜登成為美國下一任總統，雖然美國在台灣的利益不變，但何瑞恩認為民主黨政府會在三個地方與特朗普政府有不同做法。一是更強化與台灣的經濟關係，二是與台灣有更廣泛的合作議題，三是會在台海兩岸對話的問題上著力更深，目的在於避免發生誤判。北京當局批評蔡英文和民進黨政府意圖推動台灣獨立，包括蔡英文上個星期在哥本哈根民主峰會發表視頻講話，都被中國政府認為是暴露其借各種場合以各種名義在國際上謀獨的政治本性。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星期一對新華社表示，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一家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中國大陸仍然願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是針對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行徑，絕非針對台灣同胞。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台灣日前爆發了前立法委員的助理涉及共諜案，民間的團體就呼籲應該盡速通過國會助理法去防範，有學者就建議台灣需要通過更多新的法律去防止中國滲透。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民間團體公民監督國會聯盟星期二舉行記者會表示，朝野政黨應該是盡速通過國會助理法，避免立法委員的助理成為中國勢力滲透的破口，而與此同時，立委本身亦都應該負起把關的責任。公督盟執行長張宏林表示，有一種立委助理叫做便當助理，他們是志願者，不領工資，還自己準備便當，只是想要獲得立委助理的名片。
這些都有可能遊走在兩岸，在對於中國的時候拿出這些名片。
張宏林表示，這些人可能是遊走兩岸，在中國的時候是拿出立委助理的名片，做一些立委想做卻是不敢做的事情，當做白手套，亦即是代理人，甚至是可能是洗錢。張宏林仲指出，台灣現行的法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是可以規範這些便當助理，不過一旦出事，相關的立委真的往往是極力撇清責任，因此未來確實是需要一部更加完備的法律來規範這個現象。台灣台北地檢署日前是指揮 調查局國安站是約談了兩位前國民黨籍的立委助理以及一名商人，徵訊之後其中兩位前助理是遭到拘禁約見，其餘一個人是交保候傳。根據檢調單位獲得的資料指出，三人被控在2014到2018年的期間協助中共國安部在台灣發展組織，並且交付外交部、陸委會、媒體、國會助理等相關資訊給中國的情報單位。至於同這件案有關的前立法委員都表示對這些助理沒有任何的印象，亦都已經是很久沒有見面聯繫，如果他們涉及不法就交由司法單位調查。公民監督國會公民是要求立法院應該是公告聘雇助理的姓名、職稱，至於非公費之助理或者是服務團隊應該是造冊送交立法院審查，還有就是通過國會助理法保障專業助理的權益。公督盟仲指出，台灣立法院不妨參考一些國外的做法，例如是日本國會議員的助理資料都可以透過一份相關的手冊查詢。至於美國參議院和眾議院兩院的國會議員助理資料亦都登錄在網站上，信息是非常公開透明，沒有灰色地帶。台灣民進黨立委王國書曾經在上屆立法院院會提案是訂定立法院的公費助理任用條例，其中草案第三條指出，立法院應是公告各聘用的雇用的單位之公費助理姓名、職稱等，以及是其他的統計資訊是公布於網站上邊。該個法案仲指出，希望能夠端正過往有公費助理藉住便當助理或者其他的職稱假立法委員的辦公室、黨團人員之名是行借勢是經營的風氣，雖然該個草案立意良善，最後卻是無疾而終。公督盟強調，立委助理共諜案發生之後，通過了相關法案已經是當務之急，尤其是每年有多少的立委或者是立委助理前往中國訪問，相關的資料都應該是對外公開，不要讓立法院成為中共代言的場域。台北大學犯罪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陽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除了國會助理法之外，事實上立法委員平常的相關活動都應該是要規範。
台灣雖然有遊說法，但是我們對於這個對於立委的遊說，然後還有對於比如說立院助理的接觸，其實
沈伯陽表示，台灣雖然有遊說法，但是對於立委的遊說、立院助理的接觸，其實理論上是要登記，但是其實都是登記是假的，很多人都是透過私下吃飯的方式去接觸。沈伯陽仲話：台灣唔可能禁止立法委員以及係佢哋嘅助理同中國交流，重點係交流要透明化，即使係有相關嘅法律，仲係要有配套嘅措施。而此外，包括地方縣市議員、村里長以及係民間團體等，亦都需要規範，因為任何一個環節都可能成為中國滲透嘅破口。台灣係需要一個防護網絡。沈伯陽指出，雖然台灣已經通過反滲透法，面對著來自中國不論是錢或者人的滲透，現行的法律已經不夠用，台灣是需要通過更多新的相關法律，例如是美國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民主黨推定的總統候選人前美國副總統拜登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採取更多的進步派的政策去應對極大地改變了今次大選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大規模失業以及廣泛的種族不平等抗議。左翼的民主黨活動人士對拜登的溫和立場感到不耐煩，他們要求採取變革性的改革議程，去激勵少數族裔和進步派選民在未來的11月大選當中出來投票。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柏登在華盛頓的報導。
前副總統喬拜登做參議員時支持一項1994年的犯罪法案，批評人士說這項法案針對有色人種。現在在奧巴馬時期擔任副總統的拜登被質疑非裔美國人為何要投票給他。拜登說這個擔憂很合理，他們應該持懷疑態度，我只能夠說給我看看，看著我，我正在聽，根據我的所作所為來對我進行判斷。美國之音記者柏登華盛頓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